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哦主，因为你生命至高配的赞美，
我要歌颂你生命，哦主，歌颂你生命。
可以与你相遇，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愿你降临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荣耀的器皿，圣灵，你的光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改变我们，抛去我们生命里面的老我。主啊，你要我们更像你，要我们更像你。主啊，我们愿意与你有更深的相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谦卑自己的时候，你的荣耀就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的荣耀永远在场地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同在，我们谢谢我们没有跟同心的来到敬拜你的时候，神啊，你的荣耀，你就是喜悦我们每一个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再来到这边这个聚会。我想问，有哪一个是今天晚上才来的？有哪个你是今晚只是第一次来参加的？哇，很厉害啊！好，欢迎大家。还有，有没有人是听不明普通话要用广东话翻译的？我们后面有翻译机可以去后面那里请同学帮忙啦。谁举手你需要广东话翻译的你可以站一站身去后面同学那里拿个翻译机。同学要教你怎样做要哪个 channel 可以听到翻译请你有需要的行一行出去同我可以帮忙攞翻译机给大家。我再次跟有些对不起因为昨天在翻译的问题里面有些人就受伤了就觉得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翻译。所以今天我们有广东话有英文都可以的有广东话有英文有没有人需要日文都有因为我的子女来了他是他是在日本读书的所以他可以帮忙翻译日文都可以的有没有有这种需要没了吗可以了吗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听了我们再次谢谢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真的很欢迎他们整个团队带来我们都是一个等候神跟神有一个很好关系的一个时间在这边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等了张牧师来一年了 啊，周爷爷来这边来的，他就说等候神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啊，所以他知道周牧师来这边讲课的时候，他说我拿了一个星期的代价，就是来早上晚上都要来听啊哈，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跟神美好关系的一个学习哈，所以我都觉得我的同学们都很好啊哈，我今天刚刚就问他们，你今天早上听到周牧师讲些什么？他们就给我一个结论，他就说周牧师讲一个东西很重要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常常都希望圣灵来嘛，但是他说最重要是怎么样啊，我问你们呢，你们应该今天有听课的啦，是要怎么样啊，圣灵来我们生命要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可不可以去到新的耶路撒冷啊？不可能啊，对啊，所以呢我们生命要改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多很多老我就有的啊一个观念哈，所以我今天就想给大家一个观念，是有一本书叫做蒙福人生哈，我们上面我们的啊书房有的卖的哈，这本书讲什么呢，就讲怎么样奉献慷慨，就是你怎样对人好，不只是金钱的很多东西的，他就是一个啊，他的教会就是基伟，在美国一个教会2000年了，但是现在已经几万人了，他们的教会哈，他们这本书呢很真是很多牧者都推荐的哈，这本书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就讲我们对于金钱这个观念是怎么样哈，耶稣大家都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希望是给出他们的生命的嘛，所以他是一个给的生命，所以我们学习耶稣我们就又有一个给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奇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来到教会了，他们觉得要怎么样啊，是拿的是吗？哦，很多牧者可能都知道了，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就觉得教会应该要给他们的，因为耶稣都给了，所以他们来到这边倒过来就要拿，所以这个其实是怎么，其实这个就是个歪理咯，这不是真正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呢好像啊，周牧师讲到其实我们要改变我们一些观念的时候，就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个给的人，你就不要常常去拿什么东西，当你愿意给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就改变，你就蒙福了哈。昨天讲见证的是我老公嘛，啊，大家知道哈，他都讲到他以前呢怎么样不好了哈，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神真的改变他很多。我就讲他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就是奉献。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奉献的？他就奉献带过来的时候，他就看看旁边那个人奉献多少钱啊，他看见那个人给100块，他就自己拿500块出来就放进去，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哇，旁边的就是100块我给500块啊，觉得是不是很厉害啊，如果你这样听的时候你当然觉得很厉害啊哈，但是我跟你讲，后来呢我就跟他讲啊，我们要做十一奉献的啦。他就说啊，什么是十一奉献呢？啊，我说是就是你的收入的十一了，奉献出去教会了。啊，他这样就觉得啊，这样不是很多吗？啊，是因为他信主的时候已经40多50岁了，所以他工作已经很蒙福了。他算一算，哇，我这样十一奉献的时候，哇，他就算我一年的十一奉献，如果真的要做，我可以每年买一个新的车子，还有。哇，我可以每年带我的家人去啊、旅行。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种十一奉献呢，他觉得我给500块已经蛮厉害的啦，旁边的人还是给100块的啦。他讲，但是我就跟他讲，其实圣经不是这样教了哈，十一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不是因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拿些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做这个十一奉献。后来他就好了，老婆这样讲乖乖的听了哈，所以这个我老公最厉害的地方我跟大家讲，就是听老婆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婆呢常常跟神有一个好关系，圣灵再来感动他嘛，所以呢他听我讲就做这个奉献，跟着他就开始做十一奉献了，他做得很好，做的时候后来神很祝福他的工作啊，他做得很好，后来呢 我又叫我的孩子做十一奉献哦，哈，所以他们也很乖，就很听话，爸爸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了。后来他们都出来工作，我的女儿的有个笑话，她刚刚开的时候，一个工作人工不多嘛，13000，所以她就做1300块十一奉献啊，这个很标准嘛，十一嘛哈。但是后来呢，她老板加她薪水，就加到她14100块啊，14100块。好，做十一奉献是多少钱？1410，对吗？啊，1410，他做的时候就觉得很麻烦呢，还每次都要找10块钱出来，他就说啊，没关系了，我就这做多少啊，我就做1400就算了。他觉得那10块钱没有什么作用的哈，就不做了哈。不做的时候，不多久了，他又转工哈，因为他不喜欢那个工作，他就转一个新的工作。转新的工作的时候，你说他有多少薪水呢？就是只有14000哦，就是他原本做那个奉献的钱。他就问妈妈，他说妈妈，为什么我转一个新的工作不蒙福的？为什么薪水比以前还少了100块？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的。我说，嗯，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就不做啦，没关系。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偷了神10块钱、哦、我根本不知道哦。到什么时候我知道啦？到后来呢，我的第二个儿子他要找工作，他要奉献，他奉献的每一次他转工啊，怎么时候每一次他的薪水都加他几千块的了哦。啊，我就觉得哇，我问我的儿子，你这么厉害的，神很祝福你哦，你每次都加这么多，我说你的十一奉献是怎么做的？他就跟我讲他怎么做十一奉献的啦。他是这样，如果他只有18000块的人工，应该做1800块。他就觉得1800块很麻烦，同样跟我的女儿一样很麻烦，所以他做什么啊？2000，对了，他就做多一点2000，结果呢，他转新的工作就是20000哦。20000的时候，他又觉得神很祝福我哦，这么短时间我就可以转一个好工作。好，这样的话，他是下去做什么啊？2500块，怎么样都比他原本的十一多。结果呢，他转工的时候，神给他这25000了哦。但是更厉害是怎么样了？当年他25000，他就做3000啦、啊。他最刚刚转一个工，神加他多少人工？我跟你讲。130%、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他已经几万块的了，神给他再多几万块新的工作哇。所以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告诉我的女儿，哥哥是这样做十一奉献的。我的女儿就很气，跟哥哥讲啊，你呀、啊，你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我你是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我，我一定会跟你这样做啊！不然的话，我就不会卷一个新工，只有不仅没有加人工，还要被减薪啊！我哥哥就说：“我怎么知道你偷神10块钱啊？”哎，我就觉得人悔改就这样重要了。我的女儿听到之后怎么样啊？她其实欠神10块钱，可能只有欠了1年啊。可能只是100多啊，他怎么样啊？他把半个月的薪水奉献出去啊，啊，跟神讲，我还给你，我没有欠你的，还给你。然后他这样做的时候，后来他转工了，转工呢没有哥哥这么厉害，神都给他加50%的人工啊，你明白吗？所以我告诉大家，观念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常常想拿别人的东西呢，其实神很难给你的。神不是不想给的，好像我的女儿的时候啊，神没有说，哎，我不要你找的什么好的工作，神是愿意给的，只是你都没有跟着我来做，是吗？你有没有跟着我们？所以呢，让圣灵来的时候，就要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观念哈。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观念：慷慨，给啦，奉献啦，神是最让我们蒙福的神哈。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实习的机会。 好，我们来收奉献啦、啊、其实这些奉献是真的，周牧师真的很好的哈。好，我们可以看现在收奉献哈。其实周牧师很好的，我跟大家讲，周牧师不这次是第三年来到我们这边嘛，是不是第三年还是第四年来了？他以前呢，每次来了，他都是亏本的。他很愿意给，很愿意给。他觉得弟兄姐妹很辛苦，很愿意给。但是周牧师就是这样了，他愿意奉献自己，所以神祝福他的生命，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服事。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每一个哈。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奉献的生命，真正就是神最悦纳我的生命哈。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全职的童工，但是我都不受身的。我是不受身的，为什么呢？神已经把我的身水给我老公了哈，所以我老公就已经可以给我了。所以呢，你发现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其实神就是祝福我们的神哈。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买这本书，这本书很厉害的，做教的东西，有些东西都是我都觉得蛮难做的，但是你就看见神怎么样祝福这个牧者哈。所以呢，让大家可以在金钱上面有更大的蒙福在我们当中。好，感谢主。好，我们为这些奉献来祷告好吗？主耶稣，你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在圣灵里面愿意改变自己。以前可能他们对奉献还有惧怕，还有觉得很难的，但是神，你今天看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用他们自己的心来奉献给你的时候，主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当他们放到奉献袋上面的每一个金钱，就好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神你看见，你祝福他们30倍、60倍、100倍的啊，让他们丰盛的拿回去。主耶稣，因为你就是一个丰盛的神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给掌声欢迎周牧师。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来到了天上啊，我们什么都不说，就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越早操练越好。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在我们中间。这时哈，新约教会或者新约聚会的哈，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啊，也是最特别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早上我有读到哈，耶稣讲到那个新约的敬拜，我有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2节、23、24节，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也许啊，你们晚上第一次来的可能可能不知道这样。那里呢，耶稣他说的那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个时代要有那个分辨时代的这个恩赐。主耶稣他说到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颜色，知道如果早上天发红就会下雨，或者会有晴天，就是你们都会分辨这个天气的颜色，但是呢，你们却不知道这个时代的神迹，或者说这个时代的那个记号、那个兆头啊。譬如我们如果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都应该知道耶稣快回来了，因为耶稣他讲过他要再来的那个预兆，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哈，现在越来越多， 天灾人祸、战争的事情、饥荒的事情、瘟疫的事情啊，现在很多的这种病菌啊，我们因为刚从台湾来，台湾南部呢就发现一些病例啊，叫做登革热，这个烧不退的。那在那个之前呢，又有什么中东呼吸的一种病例？那这一两年来，常常在非洲或者美国有一种的病菌叫 Ebola， 有的人呢一感染这个病菌啊，就差不多没有什么治的。不过后来他们研究了啊，一个预防的预疗说，有的人少数的被治好。那战争的事情更不需要说，你看目前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中东啊，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还有就是非洲啊，好像打不完的仗，内战内乱。那还有这个恐怖的一种运动，左一个右一个，一个比一个厉害。当我们看到世界上所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想到耶稣讲过他来之前会有这些兆头。那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代就是世界的末日快要来了。圣经也是这么说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啊，有多少人呢心里面有这种感受，就是啊，耶稣快来了，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看这个世界那么乱，那个还有啊，那个耶稣讲到哈，说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就是犯法的事、犯罪的事情越来越多。嗯，那么地震也是越来越多，火山的爆发，这些哈，世人呢，他们只是看到新闻呢，就当作新闻这样说说。可是我们啊，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这些啊，都是可以说耶稣所说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兆头 ，signs of the times， 就是那个时代的兆头或者是预兆。我们应该看着这些新闻啊，不是仅仅把它当新闻这样传说。你知道圣经说啊，记载那个雅典人啊，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发生什么事啊就这样说说啊，这样啊。所以保罗来了，把这个真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都不相信。嗯，反而觉得他讲的道理很怪。嗯，我们应该知道，嗯，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耶稣快要来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神在教会中做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这是更重要的。假如我们都不知道哈，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也不知道啊，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我们都不知道。那就是，保罗也勉励说哈，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总要明白主的旨意，就主在做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对教会的心意，他对你的心意，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这一些，要不然我们就是个糊涂人。如果你不知道，圣经说就是糊涂人。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我真的是一个糊涂热心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所有的时间我都 啊，我除了上班以外，所有时间我都放在教会里面。那么我们家里面呢，孩子很多，我就好像不管，完全就扔给我的师母。就等到有一天她病了，怀了第八胎的时候啊，那个胎儿就死在腹中，好几天都不知道，然后她的血中毒，然后就送到啊急诊室医院里头，马上就抽筋，马上就昏过去，这样。那一昏过去呢，就好多天都没有醒过来。那医生，哎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没有醒过来，甚至到后来他已经不能自己呼吸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他的喉咙底下开了一个洞，然后把他接到一个呼吸的机器上面来帮助这样呼吸。当然那一阵子啊，我饭也不想吃啊，睡觉也不想睡，就是整天就是挂着他。那么我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那医生呢，他们都尽他们所能的，就是没有办法啊把他能够救醒过来，他就是不行。所以医生到了后来也没有办法了，就是等了。因为我也问那个医生啊，他们也不肯跟我说什么，他们就说我们等，我们在等。底下他没有说就等他断气，等他那个呼吸啊停止，因为他们很注意那个呼吸的机器。那这个时候啊，我就除了祷告，除了相信，除了求神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能做。后来我就跟神许愿，我说主，你赦免我这些年啊，我把这个家这些孩子的重担完全加给他，我只知道上班，然后去教会，家也不管了。这不是神的旨意，知道吗？后来我就说，主，你要如果让他啊、哦、起来，让他醒过来，好过来啊、哦，那我以后我就会好好的照顾他。那同时呢，神也哈借着这一件事呢，让我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不管你遇到再危险的事，在人看来啊，好像是绝望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神就是要我学，要相信神，要相信到底，不要放弃，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要放弃。那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直祷告。那么当然，我们所认识的教会啊，也为我们祷告。无论在美国的，在台湾的，哈、哦，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美国，他们都为我们祷告。那我也是每天带着孩子，哦、每天七次带着孩子一起祷告，就是不放弃。我，啊、哦，好像就是我要相信神能够救他，只等到他停止呼吸了，那个时候当然我就知道。神要他去了，但是感谢主，后来到了第八天，他就开始醒过来。而这个在腹中啊死掉的这个胎儿，已经啊有5个多月了，快6个月。很奇妙的，在第三天他还没有醒过来，这个胎儿哈、啊、就自动的就流出来了。那医生也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哦，没有任何的感觉也不行，那这个小孩子自动的就这样流出来，我想这是神他的怜悯。因为在那个之前啊，医生呢想给他开刀，把这个死了的胎儿要取出来，这样还可以啊 救活这个母亲的生命。但是呢，他们说，哦，如果这样做呢，连母亲的生命啊都有危险，所以他如果这样做这个手术，他母亲活的机会，那个几率只有 50%， 所以他们不敢动这个手术。但是很奇妙，第二天这个胎儿就流出来，但是呢他人还没有醒。然后又过了大概4天5天、哦、人这样才开始这样慢慢的醒过来。有一个美国牧师，他跟我一起到医院里头为我的师母祷告。这个牧师很有信心，他来了哈，他也不说什么，他的祷告也是很简单，但是他的信心很大，因为他曾经或是看见过或者听见他的朋友宣教士啊，是为一个死了的人祷告，那个人就活过来，就是睡在棺材里面的人，他的好朋友是个宣教士，他有信心。那我也是这样一直学，一直这样学这个信心的功课。结果到了第8天呢、啊，他开始有动静了。起先呢、啊，那个脚动一动，后来我们那个牧师来哈，最后一次给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我就叫他，啊，我就用孩子的口气啊，我说妈妈，我来看你喽。他开始转动了，他就本来睡在那儿，我站在这边嘛，他这个头啊就这样慢慢的这样转过来。哎呀，在那一刹间，好多天没有任何动静的，这个时候他开始动了。这个时候我就好像看见哈、哦，那个耶稣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发动了。赞美主。可是呢，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只是听到一点声音，有一点反应。后来过了1个星期，这个人才完全醒过来。醒过来呢，他第一句话他就问说：“我想的是什么病？”因为他这里哈、哦、开了一个洞啊，给他呼吸啊，那个管子拔掉了，没有声音。那我就是看他的嘴唇呐、啊，哈、啊，我想的是什么病？我说你再说哦，然后说。我生的是什么病啊？我生的是什么病啊？因为他忽然醒了，他知道在医院里面。那我就告诉他，因为他这发生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呀。他经过这差不多1个礼拜完全的昏迷，在1个礼拜慢慢清醒过来哈。他对于啊、哦、这个。很多事情，家里的事情他都不记得，连我们家里最小的那个女儿，她回去以后她都不知道，她说这个是谁的孩子啊，对吧？然后我们的车子什么颜色她也都不记得，好多事她都不记得。经过半年以后，她那个回忆在慢，那个记忆力在慢慢的回来。那我当时就另外一个祷告，神也垂听，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可是圣经说哈，除非我们哈犯罪，注重罪孽哈，否则神他不推却人的祷告。在诗篇里面呢，好多地方讲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他侧耳在垂听。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哈，神呢、啊。他注意听，比人呢注意听你讲话还要留心。所以我们祷告不是打空气，我们祷告啊，你越相信神就成就的越快。我就求神啊，延长他的寿命15年，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犹大国的王叫西西家，他本来要死了，他就祷告神。神就说好，我延长你的寿命15年。 那我说主，求你延长他的寿命15年，因为那时候我们最小的孩子1岁，如果到了16岁，在美国呢，你满了16岁，你就可以学习开车，你就可以很多事情可以自立了。所以我就求神延长他的寿命15年。那个时候他41岁，加上15呢，应该是56岁。他今天是86岁。你站起来，把荣耀归给神。你能够活到今天，站起来，赞美主。好，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常常看到他哈，就是一个奇迹，他活着就是个奇迹。虽然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眼睛也看不大清楚了，有时候人进来到我们房间，这是谁他都看不清楚。还有呢，那个在一桌吃饭呢，那个桌上摆的菜是什么，他也看不清楚。他现在，但是呢，他很喜乐，他知道他的神。他的神是叫人死也是叫人活的神，他的神是使无变有，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我们讲的神，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早上我说的那个重点，就是现在是新约的时代，圣灵已经来了。而圣灵是谁呢？圣灵就是神。要不然神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那圣经说得很清楚，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那也许你会问说，怎么我们住在神里面呢？怎么我都不感觉到我们住在神里面呢？神是灵，他是无所不在的。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灵，这个圣灵，当然指着神说的那个灵，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个灵有3个解释。一个是灵，一个是气，空气，一个是风。那我请问你，空气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我们有没有在空气里面？有。神是灵，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说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 Amen， 清楚了吗？神就在你里面，赞美主，你也在神里面，因为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我早上，有稍微有一点解释。圣城，每一次见到圣的时候，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是神在其中的。那这个城不是物质的城，这个城是神借着他的灵所居住的地方。城市，我早上说过，重要的就是有人住在里面。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个城，乃是城里面的人。而他要把这个城要做成，一个圣城，就是他也住在里面。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座的人，你如果受了圣灵，你相信神就在你的里面，要记得，你就是圣城。但是呢，还不完全。 那我们要读圣经读到最后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完全了。但是神现在一直都在做，他这个工还没有完，他在你身上正在做工，在我身上也正在做工。他基本上哈，他是做我们的，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做工，他借着我们跟人的关系，最近的就在家里面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儿女长大了跟父母的关系，甚至于祖父祖母的关系，然后呢就是亲戚朋友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在教会里面同工的关系，还有就是一层一层的关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不外乎哈，要我们跟他还有跟人有那个对的关系。这个在神看来，什么是对的关系呢？是完全是在爱里面，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刚才讲到那个奉献哦，那个给，那是爱，那个是爱哈，爱那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给。他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这个自私的人、自义的人，变成一个慷慨的人，变成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义的人。我们在基督之外没有义，而神呢，他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当你我很喜欢这个牌子这个图画，你们常常看，当然这个是物质的城画出来的像啊，这是很好看可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圣城，我们所讲的这个圣城它是指着一群人来说的。他这一群人呢，是特别，就是完全被神改变了。在他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呢，完全被神改变。本来只是要求别人爱他，到后来他会去爱别人。本来他总是要去抓，去取，到了后来他就是给，抓。抓是地上的城市，就是这样。你今天呢，无论到哪里，我告诉你，没有钱那就不行，你有了钱那就很容易就抓。但是神呢，这个圣城呢，这一群人，这一群被神这样建造的，那个旧造出去了，他的老我，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他的自私，他的骄傲，他里面啊许许多多的那些嫉妒纷争，这些属于旧造的神都要拆毁。因为每一个建造，你要想建造那个新的无人楼也好，是吧，你这个旧的必须要拆掉，对不对？那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做工。所以当神要改变我们的时候，要记得他就是要拆毁我们那个旧造，目的呢是要他要有一个新造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他说到圣城呢？这个城是需要建造的，但是神所建造的这个城它的重点是在住在里面的人，而这一般人呢，乃是有神住在他们的里面。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对人类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当然对人类他是要救赎那些堕落的人类，犯罪堕落的。 死在罪恶过犯中，他把他们救回来，救回来，然后用圣灵重生，用宝血洗净，再用圣灵啊，把他的灵赐给他们呢，充满他们，他就可以借着他的灵，可以住在啊这一般人的里面。这个就是成的意思，在圣经里面那个属灵的意思，圣城。城是需要建造的，没有一个城市啊天生就有的，它必须这样慢慢的建造起来。而建造起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城呢，是为着可以让人来居住的。而神来建造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那是为着他跟人可以来同住。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圣城还有新耶路撒冷的意思。耶路撒冷这四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平安之城，或者说平安的居所。为什么他说平安的居所？因为有神在其中，神是赐平安的神。如果神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里面的就平安。而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他要得着一般人，那这般人呢，是他可以住在其中，那么这般人呢，也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哈，不是单单指的平安无事啊，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是指说享受、喜乐、满足，或者说富足。为什么神的心意哈是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他要把他的平安要赐给这一班他所救赎回来的人。这一班人哈，应该是包括你和我在内的，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这一班人。你如果要想知道哈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哈是什么的话，我告诉你，神他在你我身上的旨意啊，就是把你和我这一群人呢、啊，做成一个好像一座城、一座圣城，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就做这个工作。你要问说，神为什么改变我们呢？因为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神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呢？因为他要把我们哈一个一个的要改变成像耶稣那样。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个人，他也是甚至说跟我们哈有血肉之体，跟我们一样的哈，在肉体里是一样，他会渴，他也会饿，他也会难过，他也会哭，他也会笑，在肉身里面他跟你我是一样的。但是呢，他那个不同就是父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他里面，他也在父的里面，他也在神的里面。他的不同呢，就是他已经被神呢做到一个地步。圣经没有记载哈，耶稣30岁以内他怎么活在地上。那个三十年以内，他是30岁才出来传道。那个30年都是神在他里面呢，在建造那个圣城，那个圣城要建造神所要的那个耶路撒冷。只有他在12岁的时候，圣经才记载，那一次他跟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个犹太人那个逾越节是最大的一个节日，那谁都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耶路撒冷是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神的殿在耶路撒冷，所以都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的父母亲不见了，以为他在人群当中啊不见了，就去找他，然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发现说，哎，他跟那一些圣经教师啊，那些教法师啊，在 好像有问有说的，这好像谈到一些神的事情。那么他的父母亲啊，就说我找你啊，找的真是，哦，找的真是，找的，你怎么了？哦，那父母亲就叫他回去。圣经记载说他啊，还是听从他的父母，跟着父母回去。但是呢，他有跟他的母亲说哈，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意思说，我要关心神的事、天父的事、神国的事，我要侍奉他。他15岁哈，他就受了很好的教育啊。那么据说犹太人呢，他们教导孩子就是这样，在12岁以前，就是要他们把圣经都要，旧约圣经啊，都要能够都要熟悉或者要背过。但是那里说哈，啊，他还是听从他的父母，跟他父母一起回去。那么这句话的意思说哈，神在他的身上还在做这个顺服的功课，还在顺服。因为在神的这个建造的里面呢哈，那个谦卑顺服好像是最基本的，好像一个基石一样。而神在教会中所做的哈，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建造的工作，就是要忍哈，要谦卑下来，要顺服他，顺服圣灵，顺服神的话，顺服在上的权柄。你看人那个天生的人呢哈，自从在伊甸园呢吃了那个神叫他们不要吃的那个果子哦，之后人就不服，不是人就悖逆。因为你知道那个人的堕落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罪哈，就是因为哈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不可以吃，但是他们还是吃了，反而啊听了那个蛇的话，就是那个魔鬼的化身。那现在神他把我们救赎回来，他就是要我们来学这一些像耶稣那样。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哈，那个圣城，圣经里面所说的哈，神要建造好的那个圣城，或者我们现在看一看那个启示录第21章，来看一看启示录21章啊，帮我们打出来好吧？那个，昨天晚上，哎，张牧师已经啊，啊，很好的一个开头讲了这个启示录21章。那我，哎，我现在照着圣灵的带领哈，我就是一点点的讲哈。比如21章哈，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啊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好
等候丈夫。
好，我们就先读这两节哈，我又看见，要记得，这个约翰看见是在圣灵里面的看见，因为约翰哈所看到的这一些启示、这些异象，都是他在圣灵里面。中文的圣经是翻作，他被圣灵感动，天使然后怎么跟他说，哦，那个原来的意思是他在圣灵里面，神向他说话，或者借着神的使者这样向他说话，他是在圣灵里面。要记得圣灵所做的工作啊，昨天的也是今天的，明天的也是今天的。谁就是彼得所说的哈，神看千年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意思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也不受空间的限制。譬如那个约翰开始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哈，他就提他不止一次的提哈，他说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意思说他在写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以后永远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启示之前神已经在，神一直在，他一直在做工，一直在说话。他在顶里面呢，我就是好像跳了很快哈，其实我要那个前面呢，我觉得也应该要提一提，就是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再回头哈看一看，然后再来再回到二十一章哈。启示录比如说第一章哈，它一开始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应该是翻作将耶稣基督启示出来。这个启示录这一卷书啊，因为到后来啊，因为他看到很多的异象啊，什么大龙啊，什么怪兽啊，这些哦，这个所以有关启示录这一卷书的这个解经的书啊，哎呀，不知道有多少种，各种不同的解释啊。但是你只要抓住一点，就是啊，这里面所写的哈，都是要启示出耶稣基督，都是神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都要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看到他。那约翰呢，他第二句之后，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道就是太初就有的道，然后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怎么样能够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见证出来呢？这是他领受这个启示录，这个启示的最主要的目的。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不仅是启示录，我想整本的圣经啊，我想神给我有这个恩典，让我看到哈，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每一件事都是为着耶稣做见证，每一样的东西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譬如那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伊甸园里面的那一道的河，那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或者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丰满。那个伊甸园哈，神造这个伊甸园，把人放在里面。这个伊甸园呢，是象征耶稣基督，或者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他造的人呢，把人就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啊，一直到最后，他只有一个心意，他愿意把他所有的丰富都给他所造的人，就是你和我。他要把他所有的丰富的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哈，保罗你注意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换一句话说哈，神的心意从一开始他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他知道人会堕落，他知道唯一的救法就是耶稣基督哦，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可以叫我们来得救的，而且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读到以弗所书啊，讲到那个教会的建造，就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用启示录最后的这个话来说的话呢，那个建造第一章呢就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你，拣选我，拣选我们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就是要像耶稣那样，他是，所以这样是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原来他的旨意。那他呢就在他的儿子里面把他的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他也借着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是赦免我们的罪。他也第一章那里就说了哈，他要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的地上的叫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呢合一，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读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记得哈，都是在预表，都是在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身体，都是在圣灵里面，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以这样能够蒙神的悦纳，蒙神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他怎么爱耶稣，今天也照样的爱你和爱我。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这样祷告嘛，他就说，父啊，你让他们知道啊，你如何的爱我，也照样的爱他们。今天我们这样知道的人真是不多，你知道吗？父神怎么样爱耶稣他的爱子，因为我们也在爱子里面，他也照样的爱我们。将来基督如何的承受万有，因为我们也都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也要承受万有。这些都是超过我们人的理智啊所能够明白的啊。那然后呢，这个第三节的话就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念，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更是有福的。那么其中所记载的他因为日期近了，刚才我开始就说到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然后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亚西亚当初的那个亚西亚当然是面积很小，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一个省份，那今天呢是在土耳其的好像是东边包括那个小亚细亚的半岛在内。那今天的这个亚细亚今天英文是 Asia， 翻成中文就是亚洲，那我呢这次这个特会呢，我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说神在对亚洲的众教会说话，因为今天在座的都是从亚洲来的，东南亚来的，是不是？约翰在这里他要写信，他有一个信息，一个末世的信息，耶稣再来的信息，他要向亚洲的众教会来说话。你知道现在西方的在经济啊，在各方面，他们都认为那个重心现在挪到亚洲，而在亚洲呢，教会最兴旺的，这个人数增加发展最快的是在中国，而中国呢，在这近三十年来，或者说差不多三十五年来这个中国的发展是在历史上没有的，发展之快，发展的幅度之广，那今天呢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经济大国，甚至于那个国际货币基金他们都有这样预测，说再过几年也许甚至于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的经济，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国家。你知道最近 在中国的这个股票一再的跌哈，特别是上个月啊，跌得很厉害，你知道吗？都受了影响，全世界都受了影响。以前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哈，他们有人说，他们有人说哈，说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那个重要啊，是以纽约华尔街这个股票市场哈，要来代表的哈。他说这个华尔街啊，如果伤风了，他说别的国家的经济都会打喷嚏，都会，就是说会影响到的意思。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哈，我是觉得在这个末世，神对于亚洲的教会，尤其是中国的教会，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心意，他有最后这个末后时代的信息要告诉中国的教会，他要使用中国的教会啊，能够在属灵的方面，在神的计划的方面，也能够影响到全世界。因为你从这三十几年来哈，不但是经济的发展哈，这个教会的兴旺，这个得救的人数，中国这个基督徒得救的人数哦，那个他们有人估计到2020年的哈，中国所有的基督徒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你想这些事情是偶然的吗？这些事情发生是无缘无故吗？不，有他的原因。这表示神在中国，他在大批的收割灵魂，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建造他所要的那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神要在中国要兴起他的教会，他要建造他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步呢，能够影响别的国家的教会。我只感觉到我们今年的这个特会哈，神给我们这个主题，我所感受到的哈，所能够领会的就是，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神要我们知道他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在做什么。尤其是我们来参加这次特会的人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在做什么。那个答案就是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他要把你建造在这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的里面。那么什么样的人在城里面呢？启示录里面那后来就说到哈，只有他们的名字啊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样的人才会在城里面。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简单的说来就是啊，这一班人，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啊都被改变，像羔羊，像耶稣基督。那个羔羊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啊，那是被杀的，那是没有自己的。以赛亚书53章54章那里啊讲到主耶稣哈，他就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当他被带到加略山上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反抗。即使在比拉多的跟前在受审问的时候，那些控告他的人呢就是用许多伪造的话语这样来控告他，但是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是绝对的完全的彻底的是奉献给神，神怎么样他完全是照着神的旨意，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即使他在最后在克西马的园呢，他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父啊，倘若可能，求你将这个杯给我挪去。你看那个时候他最后他还要把他的这个意愿呢还要放下，他还在， 他还说，父若是可能，意思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上十字架。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最后的他的意愿呢，还是弃绝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你看那个父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旨意完全通行，完全成就。而神要在你我身上要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我有时候我就称作是内在生命的建造，必须从里面的哈。他做这个建造生命的工作哈，就是把你和我能够做成像耶稣基督这样。他的顺服，他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怜悯，他无限的赦免，无限的忍耐，那种就是以神啊，他跟神是同等的，却是降卑成为人的样子，奴仆的印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都是说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他的荣美，也可以说就是神的那个荣美。大卫他说他要在神的圣殿中一生一世展扬耶和华的荣美。而耶和华的荣美怎么具体的显出呢？就是在耶稣他来到地上，他这一生一生他的所作所说显出来。你看他那个受委屈，那个原谅人，即使他被那些兵丁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还是为他们祷告，求父神赦免他们，原谅他们。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不断地做这个工作，要我们学原谅人，原谅人不止一次，要多次。你要问我这个城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城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内容。这个城这样发出的光辉，神的啊，这个城的那个荣耀美丽，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那个荣耀和他的美丽。这就是神所要建造的圣城，这也就是他所要建造的那个新耶路撒冷。你看我们那个生命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要学好每一个生命的功课。神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功课，就是对付我们这个老我，对付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功课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里面呢，能够有份，就完全在乎今天我们肯不肯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那个拆毁和建造的工作。那么神做工的原则是做工的准则，还有神做工的那个标准我的领受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的一个标准，是他的一个模型，就是说他要把你我做的各个都要像耶稣基督。我说的像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像。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呢？那就是要问说，我是不是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那神的准则是什么呢？是他的话语，是圣经。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错了或者是对了？就是看我们所传的，我们所活出来，所行出来的，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是不是照着神的话来做。那么启示录一开始 就是刚才我们读了第三节哈，第四节呢，就是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七是代表所有的教会，众教会，亚细亚的教会，如果用今天的英文的翻译呢，是亚洲。当然这七个教会啊，是所有的教会，也包括全世界各地的教会。所以在每一封的书信的后面呢，神都加上这样一句话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约翰就先有那个问安祝福的话，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写的时候乃是在圣灵的同在里，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也是在圣灵的启示中来写这些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灵啊，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那么再就是被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的祝福乃是他所说的那个平安那个恩惠乃是从父子圣灵而来的完全的祝福。那么从第二章开始或者我第一章的那个第七节，我们应该要读一读哈。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啊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呢、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
这个英文的翻译就说 Look, he's coming. 我们懂得英文的就是说他正在来临中驾着云。这是约翰在圣灵里面领受的信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个我们说到那个主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约翰在这里领受了说看啊，他正在来了，他来了。我们还说他第二次再来还没有来他现在来了，因为这是在神那里这是没有这个时间的。也许他这个正在来了可能有1000年2000年，这个话已经说到现在有2000多年。但是他随时来，什么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是要我们警醒。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宅一样，夜间有小偷来，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有小偷来？会，主会来，他来了。那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我想今天当然晚上可能没有时间我简单说了，第二章第三章它是给七个教会的这个写的信。这七个教会只有两个教会主耶稣没有责备，就是称许他们，一个是腓拉铁腓的教会，另外一个是史美拉的教会。腓拉铁腓翻出来就是弟兄相爱，他们是活在神的爱里面。史美拉是受苦的意思，他们是在试炼中持守主的道，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艰难，他们向着主是忠心的，是清心的，是忍耐的，是知道主会再来。而且呢，主给他们的那个应许也是很特别像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要写信给史美拉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 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这是说到教会里面呢，有些假弟兄，有些所谓的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说的哈，那是出自于那个低基督者的灵，这样有些就是违反刚才我所说的哈，不像，他们没有被改变呢，越来越像耶稣，没有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这样来做，这个你就知道哈，这就是反的，敌基督就是反对的，相反的这样。那二十一章呢，我就好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七个教会哈，五个教会主都叫他们要悔改，要悔改，要知道哈，今天是蒙悦纳的日子，是蒙拯救的日子，今天是我们主还给我们有机会来悔改。我们如果需要做什么调整，无论是我们啊人际关系，或者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方向，我们对神的心意不符合的，不符合圣经的啊，不像那个生命啊没有改变，越来越像耶稣那样的哈，这些都要改，都要悔改，都要认罪，因为主还给我们有机会悔改，是今天，等到主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那个时候只有审判，那个时候啊，那个羔羊，不，现在的羔羊是坐在施恩的宝座上，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可是那一天来，要来最后啊，要来的那个羔羊，他是愤怒的羔羊。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羔羊来的时候啊，那些地上啊，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啊，都逃避啊，就说山啊、石头啊，你来遮盖我啊。那是没有机会再悔改认罪。是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悔改认罪、悔改哈，是我们成圣的另外一面。你每一次的认罪悔改啊，都是你成圣的啊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程度。这个圣成就是，再简单说来就是像耶稣了。这个成是指着这一群人，那个圣经里也有说哈，就是啊，这个圣徒的城，蒙爱的这一群还有启示录第十四章讲到那个十四万四千人哈，他们呢就像贞洁的铜玉，就是口里面没有误会，已经被主洁净的他们是跟随羔羊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羔羊是被杀的，他们也是被杀的。羔羊是舍己的，他们也是舍己的。羔羊是流血的，他们也在流血。什么时候他们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时候，他们一样的就在被钉十字架。血流血就是死的意思。这个圣城，这一班人，或者是这一群人，已经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就和羔羊一样，所以他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所以天使就指示这个约翰，就说你来看。他起先没有说这个城，他起先说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子，然后呢就看到这一座城。所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思呢，就是就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子。昨天晚上张牧师讲到，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可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呢，我们那是做万王之王的王后。 我们还有那个王后的身份。Amen? 你们觉得很可笑哦。哦，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开启你的话，我告诉你啊，你都不一样了，你走路都不一样，你这个你那个心态不一样。我们这一群人呢，都是神在预备。所以二十一章哈讲到，他说我看见哈圣城啊，叫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如同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啊。他说他看到那个城哈，从神那里哈，他不是说一个物质的城，好像那个降落伞啊，把这个城啊这样子降下来，不是那个意思。从神那里由天而降，意思说是神做出来的，是属天的，是从天上来的。正如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一再的说，他说我是从上头来的，我是父神所差来的，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要回到神那里去。他就是那个圣城记录，他就是约翰所看到的，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就是那个城的那个标准，那个样式。新耶路撒冷也是这个意思，那个约翰所看到的那个意象是这样。那么然后就讲到，那个神把他们的都已经啊，好像预备的好好，就好像新娘子啊，就都打扮的那么好，那就是准备出嫁了。有一天，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啊，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你会流很多的眼泪，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受了委屈，有的时候真的你觉得你冤枉。你知道很多的时候神呢，他容许别人误会我们，容许别人呢说一些话，根本没有那些事情神许可的。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神要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主耶稣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他的洗是什么？死而复活，苦难中学了顺从，这是他所受的洗。那个水的洗当然是施洗约翰给他施，然后圣灵降在他身，他所说的这个洗，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受。所以当我们在被神建造的过程当中，就是当这个心腹，基督的心腹被装饰的时候，我就想到哈，现在在美国很多人做这个整容的手术啊，你知道吗？要经过很多的手术，很痛苦的一件事哦，很痛苦啊。但是呢，他经过整容以后啊，有的人呀，70岁看起来好像30岁一样，40岁一样。可是他那个皮肤要绷紧的话，他要经过手术的。我不太懂得是怎么做这个整容的手术啊，但是我知道哈，第一很贵，要花很多钱；第二受苦，很多的苦。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在圣灵的管制，活在圣灵里面的人哈，说是说，当然被圣灵这样来对付啊，才会哈。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基督心腹的角度来看呢，是他在装饰我们，他在预备我们，他使我们越来越美。我们像耶稣多少，我们呢就美丽的多少。这就是神他要建造的。所以保罗他最懂得，保罗关于那个教会的建造，他所领受的那个启示啊，可以说是好像超过其他的使徒的。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起先讲到说，哎呀，你们还是婴孩啊， 我不能够把你们呢，这是当作大人用干粮呢喂你们呢，我只能用奶喂你们，因为你们还是婴孩，在基督里还是婴，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这不是跟世人一样吗？然后呢，他就讲到神在他们身上要做的，神怎么借着他来做，借着亚波罗来做啊？但是呢，生长的建造的是神，所以他就讲到哈，他说你们这是教会，包括你我在内的，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是给他可以来居住的，我们可以跟他同住的。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田地要生长果实的，要他要把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啊，要建造在你我的里面。你看神多么爱我们。我想我的话应该停在这里，让我们哈哦，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神啊，你要扩充我的度量，神啊，你要开启我里面的眼睛，让我明白你的心意，让我能够看到你在我身上所要建造的那个圣城和新耶路撒冷那个荣耀的计划。哦，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再来悔改，再来认罪？你愿意的话，你就站起来，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圣徒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就应当要听。 Oh Lord Jesus， 对主有一个回应。主啊我听，主啊我接受，主啊赦免我，我那个观念还没有转过来，我跟有的人的关系还没有调整好，有的人我还不能原谅。主啊赦免我，把你那个宽恕的心放在我里面，叫我能够原谅。在这个时候你想起在你的心里面呢、啊，有谁你不能原谅的，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对主说，主啊我原谅他。你最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这才是真的原谅。把手举起来，你对主说，你对主说，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主啊我在你面前，我在众人的面前，我要原谅他。也许很多年来你都不能饶恕的人，今天主给你有恩典，圣灵要来帮助你，他要把耶稣的那个宽恕的心，那个饶恕啊，那个钉他的钉钉的那个饶恕的灵，他今天要赏赐给你，那个恩膏今天他要赏赐给你。哦，啦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圣灵，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哦，赞美你，赞美你 ，Jesus， Jesus， 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你，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也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哦，主耶稣。怜悯我，有的地方我还没有完全的投降的，还没有降服的。主啊你要帮助我，让我今天晚上 能够完全降服在你的手上。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Jesus， Jesus， Jesus。还有一些过去别人啊伤害的、对不起我们的啊，求主给我们有恩典，能够忘记。因为神所造的这个圣城啊，他说旧事已过了，一切都更新了。神在我们身上要做那个全新的工作，赞美主。哦，忘记。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 Oh Lord Jesus Jesus Oh Rabba Bapa Bapa Bapa。 有的人如果你被神哈特别感动，特别触摸的，你愿意就是彻底的今天在这里来悔改来认罪的哈，好像我觉得应该要呼召你们到前面来。有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哈，真的有一个彻底的表示，郑重的表示，你们有这样感动的要顺服圣灵，要顺服圣灵到前面来。我们都需要悔改，主啊，我们都需要悔改。主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主啊，赦免我们，赦免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主啊，赦免我。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Jesus, Jesus, Jesus, 拉巴拉巴拉巴拉。Jesus。让圣灵来做，做得更彻底。哈利路亚，做得透。圣灵的工作，你让他做，他就做得透，做得深刻。哈利路亚。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在城里面，我们都愿意成为你要那个新耶路撒冷。Oh Lord Jesus， 啊，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Jesus， 你给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给我怜悯我，怜悯我这个讲道的人。哦，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Jesus。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神所赐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是连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那个赦罪的恩就临到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还有神说哈，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这是指着那个圣殿，这是指着旧约哈，他们要为耶和华造那个圣殿，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哈？哪里是我所安息的地方呢？啊，他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他所宝贵的，就是今天晚上。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就是神所看顾的， 神所宝贵的，神所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同在会在你们的里面，会更丰富，会更荣耀，神的显现会更多，神的启示也会更多。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实在是在这里做那个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工作。主啊，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唱一个短歌好不好，来结束，就是哦，我愿意向你，哦，我愿意向你，个个都愿意哈，让神把我们做成像耶稣那样的圣城，坚一点。
是我所无，再来
一起来唱啊，
把我们打出来。向你开的救主，皆是我所求，是我所
无。哦，赞美主。那个 PowerPoint 有没有？哦，我要向你，就是说，主啊，你做。你在我身上建造，他正在做，他正在做，他一直在做，把我们改变能够像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耶稣。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所做的，主啊，继续的做，照着你的形象。主啊，你当初造人的时候，你就是要照着你的形象。主啊，你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照着你的形象来做，求主继续做，不要停止。在这几天当中，主啊，愿你做得更深，做得更完全，更彻底。主啊，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神的形象坐在我们里面了，神的形象，赞美主，感谢主，谢谢你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
阿们，
赞美主，荣耀归给你，
阿们，
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神祝福你们每一位，赐给你们真是有甜美的睡眠，今天晚上好像睡在耶稣的怀中一样，阿门。